皮儿薄馅儿大，十八个褶儿，正经面门新鲜事儿。你以为就是你以为的真相只有一个，这就是真相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《这就是真相》，我是梅花六，欢迎大家。心中有佛，看万物都是佛。在你的心中，是不是也住着一个死不悔改的拖延症患者？拖延症已经是当代青年不可避免的一种症状，但是不要以为这种症状只有当代才有，其实它可以说是历史悠久了，历史上的很多名人也都有拖延症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有拖延症的那些人。世界历史上有个总喜欢拖延工期的重度拖延症患者，达芬奇。达芬奇是著名的画家，成名作有蒙娜丽莎、最后的晚餐等等，甚至还有一个叫做丹布朗的达芬奇的超级粉丝，在观赏了达芬奇的画作之后，创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达芬奇密码一书，可以说这样的达芬奇是功成名就的。但是达芬奇其实是一个重度拖延症患者，一生画作都很出名，但是并不多，不超过20幅，这对于一个画家来说确实是很低产。据说当年达芬奇在画蒙娜丽莎的时候还有一段拖延症的故事。当年有一个富商贾孔多找到了达芬奇，希望达芬奇为自己的妻子画上一幅画像，并且承诺给达芬奇高昂的酬劳。达芬奇当时答应得十分爽快，也十分麻利的就去准备好了颜料和画笔。但是等到达芬奇走进画室以后，他还是没忍住，拖延症犯了，磨磨蹭蹭的，天天浑水摸鱼。就这样4年的时间过去了，即使达芬奇的甲方那个富商贾孔多经常催促达芬奇要快点交稿，但是达芬奇就是脸皮很厚的表面答应，背后还在摸鱼的拖着。一直到贾孔多再也受不了了，达芬奇这才匆匆忙忙地递交了没有完成的初稿。除了世界著名画家达芬奇，在我们看到过的很多的电视剧中也有拖延症，很多的反派都是拖延症。举个例子，反派的人设一般是人狠话不多，然而在抓到主角之后，反派就开启了话痨模式，有的甚至花一整集的时间向主角解释自己是怎么抓到他的。于是主角要么是蓄力完成自己逃脱，要么是被赶来营救自己的神队友所救，最后拖延症晚期的反派就被 KO。 这充分说明没有拖延症才能成为主角。在西游记里，很多的妖怪也都有拖延症，他们在抓到唐僧之后拖延症就开始犯了。哎，不急，等明天抓住了孙悟空再跟着唐僧一起炖了吃。结果他们没有吃上唐僧肉，却等来了猴子的救兵。西游记告诉我们，拖延一时爽，一直拖延火葬场。就像我们经常说，回头见，改天再说，明天看看。影视剧中也有表示拖延的台词，比如来日方长，从长计议，刀下留人。古代人也有拖延症，而且有主动式拖延和被动式拖延两种打开方式。主动拖延不可怕，就怕他还有文化。比如同样是不想读书，古代人就可以说得非常的清新脱俗。有一首诗叫做《四时不读书乐》，春天不是读书时，夏日炎炎正好眠，秋有蚊虫冬有雪，收拾书本待来年。这句诗写的是要多皮有多皮。哎，为了治疗大家的拖延症，明朝的学霸状元钱福还写过一首《明日歌》。明日复明日，明日何其多，日日待明日，万事成蹉跎。无独有偶，在唐朝诗坛有一首匿名诗人写的诗，也戳中了很多人的痛点。金缕衣，劝君莫惜金缕衣，劝君惜取少年时，花开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。 在后世的解读中，这句话也被理解为找对象的时候不要拖，不然容易错过对的那个人。普通人有拖延的问题，作为人间的王者，有些帝王也会因为各种原因被动拖延。比如明朝的万历皇帝，他偶然临幸了一位宫女儿，结果这个宫女意外怀孕，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。按照立长的规矩，朝臣们建议立朱常洛为太子，但是万历嫌弃长子是宫女所生，想要另立一个儿子。在这场皇权和士大夫的博弈中，太子人选问题一直是拖呀拖呀拖呀拖，一直拖了15年。最后在太后的干预之下，万历立皇长子为太子。这次耗时过久的争论引发了一系列的蝴蝶效应，比如万历代政、明末党争、努尔哈赤崛起等等，加速了明朝的灭亡。小拖怡情，大拖伤身，强拖那就是灰飞烟灭。另外一个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的帝王，就是唐玄宗李隆基。唐玄宗是开元盛世的开创者，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时代。也许是因为工作业绩太过突出了，所以对形势有着谜一样的自信。张九龄是开元名将，他很早就判断出安禄山会造反。有一次安禄山犯了军法，被押送到京城，当时张九龄就毫不犹豫地在奏文上批示把安禄山给斩了。然而唐玄宗最终没有批准，把安禄山给放了。王忠慈是盛唐名将，唐玄宗的养子，他很早也看出了安禄山会反，于是他几次上书玄宗，预言安禄山会作乱。然而迷之自信的玄宗并没有放在心上，即便是在安禄山已经起兵，各种不利消息开始飞向长安，唐玄宗一开始还是不相信安禄山会反，最终惊破霓裳羽衣曲。唐玄宗多次忽视旁人的提醒，最后造成严重后果的操作，这和扁鹊见蔡桓公很像，几乎是蔡桓公的翻版。扁鹊是战国时期的神医，他曾经三次指出蔡桓公有病，希望蔡桓公能够接受治疗。然而蔡桓公讳疾忌医，一直拖呀拖呀拖呀拖，最终把小病拖成了大病，连扁鹊也是回天乏力。要说这古代和拖延症关联最大的名人，其实还是那个会弹古琴的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灵魂人物嵇康，他就有着严重的拖延症。以下内容可能会引起轻度不适。嵇康在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中写自己，哎呀，你看我不爱运动，肉一坨坨的不说，还老是顶着一头鸟巢，半个月都不带洗的。还有不到实在憋不住的时候，我都拖着不去放水。咱们再说回到现代所面对的拖延症。10年前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，大约有 70% 的大学生存在着拖延问题，其中 50% 的学生报告说拖延成了他们的习惯。在一般人群中，慢性拖延问题影响到了 25% 的成年人。看来拖延是许多人都面临的问题。拖延固然有它的后果，有些学生因为不能按时提交论文或者是通过考试而耽误学业，有些职场人士因为不能准时地完成指派的任务而丢了工作，还有些人因为长期推迟满足伴侣的要求而导致家庭破裂。然而有人指出，拖延也有它积极的一面。沃顿商学院的格兰特教授通过实验和调查发现，中度拖延症比非拖延症更具有创造力。他还发现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原创者都是拖延症患者。由此来看，适度的拖延或许并不是一件坏事。格兰特教授就曾经亲自验证过这一点，他强迫自己在创作新书的途中搁笔，持续了几个月，当他再重新提笔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满脑子都是新的想法。不过如果拖延症严重到阻碍我们完成一件事情，开始一个新的尝试，或者负面影响到了我们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就得引起重视了。 我们需要找到自己拖延的原因，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应对所面临的困难。今天就到这里，下期不见不散，我是梅花六，爱你们。